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3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2023年欧洲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出责任心，作者欧洲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30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有关辅导的体会。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辅导这个问题，但这种思考总是伴随着担忧。明慧编辑部最新的文章让我对此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第一部分，对辅导的错误认识。我能够很好的倾听他人的意见，并为他人着想，这是我一直引以为豪的。然而最近我开始怀疑，从法的角度来看，这是否真的正确，还是说那更多是常人的事情。6年前，我们与来自德国和瑞士德语区的辅导员一起就辅导的实际意义进行了交流。从法上理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鼓励我们的同修更好地做好正法的事情？在交流过程中，我意识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真正的倾听和陪伴同修。德语辅导的意思是照顾别人，确保他们拥有舒适生活所需的东西。这正是我在担任负责人的项目中或主持交流会时所做的工作。在项目中，我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可以比平时在小组中更坦诚的交流，在这里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弱点而受到批评，在这里我们可以踏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哦，我总是很高兴地听到这些话，但这真的是我们尊敬的师父希望我们拥有的环境吗？当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想到了师父说的一段话。师父在各地讲法12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师父把这么多大法弟子交给你，叫你把他们带好，那是你必须得做的，这是责任，做不好是与自己修炼有直接关系的。我是否像我们尊敬的师父期望的那样带好了我的同修？答案刺痛了我的心，不，完全没有。你只是倾听，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从常人角度来说安全的空间来表达他们的想法。我仍然认为，作为辅导员，倾听和陪伴是非常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但要带好他们，这还远远不够。当同修们倾诉他们的担忧或恐惧时，作为一名辅导员，以慈悲的态度倾听并接住他们是非常好的，但有时也要把话说清楚，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在法为我们安排的这条狭窄的道路上走好。我意识到我做不到后者。有些同修几个月都不参加这个项目，我却没能告诉他们应该另找项目。为什么我说不出来呢？如果我看到有同修总是抱怨别人，为什么我不能阻止他呢？我为什么甚至还跟着抱怨呢？我们谈论我们的理解，分享我们的心得体会，但我没有引导他们，反而跟着抱怨。本来应该把话说清楚的时候，我却含糊其辞。原因是我想保住自己的面子。如果我善于倾听，给同修空间，他们就会喜欢我。如果我不那么严格，他们就会喜欢我。另外，这也让我少引火烧身，引发冲突。这显然是一种执着，显示心。 其实我明白在协调的工作中自己是服务他人的角色，并且看起来是在为他人存在，但实际上我只是很自我，想要被奉承而已，这不是修炼。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没有矛盾的产生，没有给你制造提高心性的机会，你还上不去呢，你好我也好，怎么去修炼？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感到很羞愧，但却没有动手改变这种状况。这时我才明白，这种执着在我内心深处有多深。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在正法的项目中迈出的许多步伐都伴随着显示心，而这种执着从外表上看好像很精进。我意识到我和我的项目都受到了阻碍，无法提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宇宙中任何物质，包括弥漫在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物质，都是灵体，都是有思想的，都是宇宙法在不同层次中的存在形态。它不让你升华上来，你想提高就是提高不上来，它就是不让你上来。为什么不让你上来呢？因为你的心性没有提高上来。以前交流的时候，我事后会问我的丈夫同修，我说的话是否有问题。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在交流中出错，说的太多。我非常在意自己给别人留下了什么印象，而不是去看本质的东西。我如何提高了心性？更重要的是，别人如何提高了心性？几个月前，我开始不再关注这些表面的东西，而是更直接、更本质地进行交流，坦诚地表达我的想法，直接指出问题。这在以前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为了不犯错误，我比较低调。我已经忘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的。我讲过，我说大法弟子啊，错了没有关系，坦坦荡荡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我害怕犯错，因为犯错就意味着丢面子。后来我明白了，我太不信任同修了。当他们看到我犯的很多错误时，也会按照大法来做出相应的反应，因为他们也是同一个师父的弟子，怕什么呢？师父鼓励我们走自己的路，而我在法中的感悟告诉我，如何才能带好同修。就像我们尊敬的师父教导我们的那样，堂堂正正的修炼。我的理解是，辅导的重点应该是辅导员陪伴同修走他们的路。我认为这就像一个导游，既要确保游客的安全，又要确保他们不会误入歧途，在异国他乡或丛林中迷失方向。不过导游也就是辅导员，并不下达任何命令，因为他不是将军，他只是撑起一把五颜六色的伞，把大家拢在一起。他总是环顾四周，看看大家是否都在，并把迷路的游客找回来。师父对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想怎么当？你想过这问题吗？你想大家像一群羊一样在你跟前那么听话吗？那是你要的，不是我要的，就是这么复杂。你怎么当好大法弟子的负责人？我目前的理解是，良好的辅导意味着辅导员要确保同修的安全和整体。第二部分，限于项目中。除了作为负责人如何带好同修这一点之外，我还发现明慧编辑部的一篇名为《责任》的文章中的一下句子很重要。佛学会负责人担任项目主管，从而忽视了佛学会负责人的职责的情况也很普遍。从2001年修炼开始，我就不断地面临各种难题，不得不摸索出一些路来。无论是给政治家讲真相，还是建立大法网站，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已经参与到各项活动中，我的修炼与讲真相项目紧密相连。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参与项目中的交流，而忽视了我当地小组和德国大组中的交流。我和德国法轮大法协会的其他成员一起负责筹备每周一在网上举行的大型交流会，全德国和瑞士德语区的法轮大法学员都会聚集在一起，交流我们最新的心得体会。交流的内容应该是最新的， 与修炼有关的，简单易懂的，更重要的是与正法有关。通常会有200多名同修参加，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准备过程中，我发现有时我根本不知道各个学法组练功点发生了什么。在德国，我们有很多较小的学法组练功点，理想情况下我们与辅导员的联系非常密切，然而因为我忙于项目，所以往往很少跟他们联系。还有一个词，忙碌，意思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或一个人身上。就我而言，我几乎只关注项目。然而明慧网的文章让我意识到，我因此而没有尽到对当地和整个德国的同修的责任。我们尊敬的师父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期望。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师父告诉你，你是负责人，就要把当地的这些学员拢在一起，替师父把他们聚在一起，使他们修炼上能上来，帮师父带好他们，这就是你当地负责人的责任。当我意识到这一法理时，我感觉自己的心变得轻松了。几个月来，我经常思考，也感到担忧，为什么我身边的一些项目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我从明慧编辑部的文章的建议中找到了答案，因为我忽略了师父交给我的原本的任务，即带好同修。让我们一起更加做好该做的事情，让师父听到我们的好消息。
请听2023年欧洲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难行能行，作者欧洲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9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2006年得法，2012年移民波兰，一直到2022年6月，我和我丈夫一起在华沙生活。在过去的16年，我几乎一直在大法修炼者创办的媒体工作。2022年6月，我离开了华沙。这之后，我在瑞士采尔马特的一家5星级酒店从事服务工作。一，难上加难。我之所以接受采尔马特的职位，是因为我想从事早餐服务，因为我一厢情愿地认为早餐服务最轻松简单。因为当时我的身体不是在最佳状态，所以很怕一天8小时端沉重的盘子。这一点我在已经工作过的餐厅里就知道了。在这里我有轮值表和有规律的上班时间，我甚至想工作8、9个小时后，我还能有足够的时间在网上做正实法的事情。结果很快发现，这只是我美好而短暂的幻想。早餐服务的要求很高，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我必须学习很多东西，这让我压力很大。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够迅速跟上节奏，并很好地完成了我的工作。但这种情况很快就改变了。突然间，我不仅被分配到最繁忙的早餐服务时间，而且还被分配到酒店前的巨大阳台服务客人。我的值班表只有分段时间的工作，我的工作时间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1点左右，然后从下午4点左右到晚上10点，甚至更久，每周工作6天。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我一直坐在电脑前工作。虽然我一直定期练功，但没有什么其他运动。由于媒体的繁重工作和压力，以及多年来坐在电脑前，对我的身体状况有一定影响。我身体不是很强健。突然间，我需要为数百名客人，每周6天，每天10小时以上提供服务。不管是大堂里的，还是露台的早餐，我都一直在小跑。 除此之外，我有时候要工作到凌晨一点才睡觉，早上八点就得回到酒店工作了。此外，我的领导看我不顺眼，总是想办法挑刺。我感到不知所措，我和一些同事发生了争执，一位主管甚至因为我回嘴了，直接让我暂停工作回家。我身心俱疲，不知道自己到了个什么地方。从华沙的艰苦环境中，我来到了瑞士山区的这个无情的环境，这可真是雪上加霜。我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采尔马特，我甚至为自己找到了另一份工作。但是对我来说，要离开并不容易，毕竟我已经在工作合同上签字了。我正不知怎么办的坐在打好包的行李箱上，突然我心里有个声音小声说，你是个修炼人，你到这里来并不是巧合，这都是安排好的，这么快就放弃是不行的。好吧，我想还是留下来吧。虽然我在这里的自由时间很少，但是我利用每分钟去学法练功。我向内找，也明白了，不管在哪里修炼都不容易。我必须要消去该消去的业力。我悟到，这个常人高压的环境就是对我的考验。我想到酒店那些人和我的缘分，我感受到了对我的高要求。我开始无条件的配合，不再回嘴。此外，我认真工作，乐于助人，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一段时间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收到了越来越多积极的反馈，比如说我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还说我能保持微笑做清洁工作是很了不起的。他们告诉我，我与其他人不同。尽管我已经43岁了，他们却认为我是还很年轻。突然间，他们希望哪里都能有我，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们一起出去。我很吃惊，前阵子这么复杂的情况，这么快就积极地改变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只有一点最大的不同，遇到矛盾，遇到任何事情，你能向自己内心去找原因，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因为我的问题造成了这件事情拧劲儿？这是和常人唯一的明显区别。当然了，这一点也会表现在人的行为上。常人会觉得这个人的气质不一样啊，觉得大法弟子很善呐，愿意和大法弟子接触啊，因为毕竟是修炼人，周围的场是纯善的，而常人他就没有了。这一点是不同的，人也会感受到。人们能够感觉到我身上大法的力量，这也深深打动着我。没有师父和法，我不可能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坚持下来。二，奥地利和波兰的神韵后勤工作。在酒店的高压工作下，安排后勤工作并不容易，但我的心全都扑在神韵上。我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放弃后勤协调工作。神韵的工作帮助我在常人的环境中还能够不忘记自己作为一个修炼者在正法时期的重心。我非常感谢我能为神韵工作。除了可以在采尔马特网上进行准备工作外，我必须在演出期间到剧场。由于我在旺季的时候只能请几天假，所以我必须把一切都计划得非常紧凑。我的老板虽然给我放了几天神韵的假，但同时去掉了我所有的其他假期。在我去参加演出之前，我已经工作了将近一个月没有休息。 我只得到了去演出路上的一天，演出的那几天，以及演出后回家的一天假期。第二天，我又不得不回去工作。采尔马特在瑞士的西南部非常遥远的地方，那里离意大利和法国已经很近。此外，采尔马特被群山环绕，从采尔马特到苏黎世的火车旅行就需要将近四小时。这意味着去和回采尔马特的旅程很长，而且有些艰辛，因为要经常换车。先是在奥地利演出的准备工作，我乘火车长达11个小时，从采尔马特途经苏黎世，最后到达塞尔兹堡。演出结束这一天，还要同样返回采尔马特。第二天，我又要开始自己的工作日常。两星期后就是波兰的演出。神韵在波兰的两个城市，彼得戈什和卢布林举行演出。两个城市间差不多四个小时的车程。两个城市的演出之间只有一天的时间。因为奥地利和波兰的演出时间间隔很短，我知道在波兰演出之前，我一天假期都不会有了。我处在一个一直工作的状态。在奥地利演出前，我已经连着工作两周，还有两周神韵将在波兰举行演出。我在酒店工作10到12个小时一天，然后还要做神韵最后的准备工作。时间很紧，去波兰以及在波兰两城市之间的旅程很长。除此之外，我的护照就要到期了。在波兰居住期间，我还要抽空去办理，压力很大。去华沙的前一天，我还工作到凌晨一点，然后赶早上6点的火车。我不去想我累不累，疼不疼，我到底还能不能坚持。我只关注最重要的，那就是神韵。我乘火车去米兰，然后飞往华沙。到华沙后，我先去了自己的房子。我坐在沙发上，知道自己离重新出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很累，我在想，好吧，你还有两个小时，然后坐火车去彼得戈什。应该做什么？睡觉、练功、吃饭还是洗澡？我决定选择后者。我打包了些东西，然后乘4.5个小时火车前往彼得戈什，因为第二天一早就要准备舞台搭建工作。整个旅程我不停接电话，因为总有人需要我，这很正常，尤其演出开始前。我晚上到达彼得戈什，只有很少的时间休息。我真的累坏了。但当我第二天早上到剧院和同修打招呼时，我又无比开心，充满感激。我几乎要哭了，感谢师父。在彼得戈什的演出很成功，同修间的合作非常顺利。我感觉到我们完成了使命，这真的太棒了。彼得戈什的演出结束后，我第二天一早又要去卢比林。我订了先去华沙的火车，要去那里的奥地利大使馆办理护照。时间又很紧张，去华沙的火车需要差不多4.5小时，我只有很少的时间去大使馆。半路上火车停了，我们因为技术故障停在半路上。我不得不写邮件取消我的预约，因为我在大使馆的工作时间内赶不到了。大使馆的女士写邮件回复说会等我，我真心感激她。对我来说，这是我回瑞士前唯一办理护照的机会。差不多晚了1.5个小时，我到达了华沙大使馆。然后发现指纹提取的机器无法提交指纹。在差不多半个小时后，使馆工作人员终于修好了机器。 我得知我的护照要两个星期才能办好，但是我需要两天后持新护照去瑞士。我们决定办理临时护照，意味着要多付100欧现金。因为我没有现金，银行卡支付又不行，大使馆所在地区只有一个取款机，而且也坏了。我又累又烦，现在必须去卢比林了。我尝试保持正面，想着好吧，我就不要护照回去吧。我虽然知道回程在瑞士的关口可能会需要护照，还是决定继续前往卢比林，不办理临时护照了。我把所有常人关于回瑞士没有护照的想法都放下，继续去卢比林准备神韵。和彼得戈什一样，演出在卢比林十分成功，同修的配合非常默契。波兰演出结束后第二天，我要回瑞士采尔马特。我带着过期的护照顺利回到了瑞士，一切都很顺利。三，协助以色列的后台工作。回了采尔马特后，我又开始自己的日常工作。我希望能够为神韵做更多。我查看了神韵网页，看到神韵很快要在以色列举行为期一周的演出。这一刻开始，我就想着怎么可以去以色列做神韵工作。我联系了以色列神韵的主要协调人，询问是否还需要人手。同时，我了解到其他波兰同修将飞往以色列，作为舞台工作人员帮助演出。我也很想去以色列，但是我知道演出正好在复活节，我们酒店有很多客人。我也知道我们酒店一直很缺人，我不在期间会给其他同事造成巨大压力。我知道要帮助神韵在以色列的演出需要至少一周假期，而且还是复活节期间，我事先也没有和老板说过。我觉得去以色列的机会渺茫，而且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需要我的帮忙。而且我的有效护照还在华沙，而演出在特拉维夫三周后即将举行。我内心想要去以色列帮忙神韵的愿望很强烈。我没有护照，没有主要协调人的确定回应，很渺茫的机会能够在复活节拿到假期。虽然一切看起来很无望，但我还是着手准备了。我让我丈夫从华沙把我的护照快递给我，然后问我老板能不能复活节请一周的假去以色列帮忙神韵。就像期待的一样，没有批准。我没有放松，接下来的几天还是不断地问能不能去以色列。回答还是一样的不。时间很紧了，我的护照还没到，主要的协调人那里也没有回应是不是需要我。我放下了自己的心，我想这可能是我的执着心，一定要去以色列。我决定顺其自然，我不再问老板是不是能够拿到假期，而是集中精力放在工作上。几天以后，我老板来找我说，以色列可能可以呢。同时，以色列主要协调人也回复我，需要我帮忙，需要我参加后台工作。我认为这是师父的启示，马上订了去以色列的机票，因为演出几天后就要开始了。这个时候我既没有护照，也没有假期的承诺。所有的都订好了。我现在除了放下常人的想法和对自己是否能拿到假期以及护照的担忧，其他什么都做不了。我把心静下来，发正念，随其自然。最终老板同意我的假期。我的护照在我出发前一天到达采尔马特。 我飞往以色列，作为舞台工作人员，在特拉维夫帮忙了一周。过去几个月的劳累都消失了，我觉得很幸福。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写稿改稿过程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3年8月28日。第20届敏慧网大陆法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不仅仅是大陆大法弟子的盛会，也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盛会。可是每次法会的征稿通知一发出，有不少同修发出的第一念就是修得不好，没啥可写的。有的会想，我没有文化也不会写啊。有的还会觉得，每天忙于学法练功讲真相救人，哪有时间写啊。有的甚至会想，费好大劲儿写了也没发表过，有点泄气，不一而足，因而出现向法会投稿不踊跃的状态。我觉得这些想法还是对法会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造成的。法会是大法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之一，是必须要做好的。而且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更显出法会的弥足珍贵。这是师父用巨大的付出为我们争取来的宝贵时间，我们怎能不珍惜呢？现在有的同修已经在着手写稿了，但是也有很多同修苦于不会写而着急。我们是一个整体，况且是为法会投稿这样的大事。针对这个情况，多年来我是这样做的。我对我能够接触到的同修都说，写稿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你只要把你的修炼中是怎么做的，像面对面讲真相那样说出来就行了，会写的把它写在纸上交给我，我再来修改，不会写的你把你的故事说出来，我再把它写成文字，然后再读给你听，你认可就可以了。这样一讲，打消了很多同修的顾虑，投稿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了。我常给大家开玩笑地说，你把你的珍珠倒出来，我来帮你穿成项链。这样大家都很乐意投稿了，也不觉得那么难了。我所接触的老年同修比较多，他们都有很多精彩的修炼故事。我只要求他们把事情的时间、地点、事情的过程讲清楚就行了。凌乱一点都没关系，能坦出他自己体会的就如实记录下来。有些同修的故事比较曲折复杂，就详细的采访，需要重点说明的地方就详细的询问。听了他本人的述说以后，我就把收集的资料拿回来再写作。在师父的加持下，用这个方法多年来写了不少稿件。有的同修见到自己的稿件在网上登出来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修炼的信心。同时，不管是否被刊登，写稿总结自己的修炼历程，也是在审视自己的修炼，向内找正实法。在组稿的过程中，协调人的作用也很重要。他把他能收集到的稿件传递给我，需要上门采访的，他会带我去。有的同修与外地同修有联系，也会通过他们把稿件传递过来，这样就能够让更多的同修参与投稿中来。这样做虽然自己很辛苦，经常会工作到天亮，但我悟到这也是我修炼的路，修炼就是要吃苦的。而且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让我们一起都来参加这神圣的法会。抓紧时间讲出自己的故事和经历，互相勉励精进。一点体会仓促写出来与大家交流，有不在法上之处 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幸运的大法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杨柳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5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今年82岁，我要是没有修炼大法，就算有10条命也没了。第一部分，师父领我接上圣缘。我修炼前百病缠身，肝疼、胃不好、肠炎等，天天不舒服。我认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跟我说，你修大法吧，特别好，去病健身。我还说，能去病健身，你咋不上医院让病人都学，病不都好了吗？人家也不生气，给我拿来一本书，就是转法轮，我回家放柜子里了。半年后，有一天我翻东西见到这本书，那天正下着小雨，也没事干，我就拿起来看，看到第二页，书中有句话，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我文化不高，但我看到省略号那6个点，我想一定有内涵，我就认真看，很快把这本书看完了。看完书，我发现我一身的病都没了，哪也不疼了，哪都好了，身体舒服了。我问同修，你给我的这本书是什么书？怎么看完了我的病都没了？同修说，你就看吧。我又看了2遍，然后就去找练功点。早晨到练功点上，我还很不好意思问人家，你们这还天人吗？有个小伙子说，天人，你快来吧，你是有福分的人。学完功，我感到身上到处都在动，这也动那也动，我问，这个功特好吧，我刚练就长功了。后来明白，是师父当时就给我下上法轮了，法轮在给我调理身体呢。从那以后，我天天跟他们一起练功。可是过些日子，我突然练不了了，打坐抱轮都坚持不了，我悟性太差，不知是宵夜，我开始跑步锻炼，但是心中总是不舍。半年后，我做了一个梦，一条大河，河中间有路，我走着走着，路越来越窄，没路了，回去吧，全都是水，也没路了。我想师父还要我呢，路窄也得往前走，别回头。这回悟到了，我下决心修炼大法。看师父讲法录像时，我看到师父脖子上有大串珠，时隐时现。哎呀，原来师父是佛啊！我精进不怠，师父让我们多学法，我就多学法，肯定有好处。在以后反迫害的日子里，我靠着学法打下的基础，冲破一道道难关。第二部分，胸有使命反监控。1999年7月，江氏流氓集团颠倒黑白迫害大法，单位派6个人24小时在我家门口看着我，每拨2人不让我出门。我是大法弟子，当然不能被困在家里，我必须反迫害。我让人帮我买好油漆放在后门，晚上我从后门骑着自行车出去写真相标语，蹬着自行车往电线杆的高处喷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1-2个小时才回来，看到那些监视我的人在前门楼子里睡觉呢。一天儿媳买了带鱼放在后门，这样我出去就得挪走，我刚挪，儿媳出来了，爸你干啥？我说我把这鱼挪开。儿媳说，你别挪，就跟那放着别动。儿媳从来没和我这样说过话，她很孝顺，把我当亲爹一样。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不让我走后门了，那我就走前门。我开开我家前门，板凳横在门口，2个人在上面躺着。我大声说，你们这是干啥呢？
他们小声说，领导让我们看着你。我严肃地说，你们这是像啥？像个狗，拿开。他们把板凳移开，我堂堂正正往外走。他们说，你干啥去？我说，救度众生，讲真相，救度众生，你们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他们说，那领导让我们看着你。我说，你还想上班吗？小工还想做吗？垫着做就在家待着。他们说，那你去多长时间回来？我说，两个小时。我一小时五十分钟后回来了。他们说，那你小心注意啊。这两个人不管我了。另一拨人要跟着我出去，行，跟着吧。我骑车快，他们跟着费劲。我猛一下骑车到山上，到那练进攻打坐一个小时，练完骑上车嗖回来了。他们也追不上。到家后我拿出西红柿叫他们吃，让他们解解渴。第二天我再出去，他们说，你小心注意啊。不管了。还有一组的两个人看到我用的油漆，把我家屋檐下的油漆拿走了。我就往外走，他俩截住我。我趁他俩没注意拿过油漆，蹭蹭骑远了，他们追不上。第二天他们俩向领导汇报说我出去了，他们没追上。领导说，我不看表面，我看实效。把这两人全换了，又新派了两人。这两位和我配合的挺好。他们说，大哥呀，你该干啥干啥。我修大法，身体健康，思维敏捷，无私无畏。其实监视我的都是干体力活的，可是他们骑车走路都赶不上我这个快退休的老头子。这就是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一次我发真相资料，有个人拿着大棒子出来刻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还没说话呢，他一翻我书包，啊，你是发资料的。他走了。有一次在协党所谓的敏感日，单位派个面包车在我家门口看着我。我拉开窗帘一看，有面包车，发正念求师父让他们看不到我，我照样出去，他们真没看到我。我发资料，贴标语，写标语。回来后我走到面包车前跟他们说，你们在这别做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啊。他们说，我们不会，领导让来的，咱们都是上班的，你也知道。正说着，领导来电话了，让他们回去。第三部分，师父时时保护着弟子。我出门都是骑着自行车，一天一辆大车嗖的急转弯直奔我而来，咔的一声刮着我的自行车前轴过去了。就是这一瞬间的事，一百个也不见得有一个活的。还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前面有辆车停在自行车道上挡在那，我正绕过此车，嗖一辆车快速从对面驶过，我要是没被挡着，再快一点点也就半秒的时间，就会被车撞个正着。前些日子我一早起出去，一辆大摩托照着我撞过来，哐当一声我倒在地上，摩托车转个圈跑出去一丈多远摔那儿了。小伙子吓坏了，跑我跟前，大爷你有事吗？我说，我没事，大爷是学大法的，我啥事没有，我有师父保护，你以后骑车注意点。我起来啥事没有，只手指破了一点皮，冒点小血腥，也没流血。小伙子说，我家有急事。我问他三退保平安了没有，他说没有。我告诉了他大法真相，并给他三退了，他高兴得了不得。有三四次我被汽车撞倒，连人带车被汽车推着往前走，因为北方冬天冰雪路滑，汽车刹车了也溜，司机都吓坏了，我啥事没有。我都告诉他们我是学大法的，有师父保护，并让他们三退保了平安。这都是大法给我的福分，想起来就流泪。师父一分一秒都在看着咱们，咱们有休息时间，师父没有啊，师父给咱们太多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好坏出自一念，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有一天看电视时，我突然间啥也看不见了，像雾笼罩着，我当时就乐了。因为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了， 在修炼中你们所经历的都是好事。这一想，没三分钟，雾慢慢散去，好了。去年的一天，我走在路上，啪，摔倒了，摔得很厉害。我刚要想不好的，突然冒出个小女孩，趴在我耳边说，你有事吗？你有事吗？我马上说，没事，没事。我就自己往起爬，非常费劲，起来后没用五分钟，啥事没有，继续走路。又一天，我推着自行车，突然右腿不会动了，我乐了，又来好事了。我找个台阶，先把这条腿放上，另一腿蹬车，蹬蹬就好了。师父总给我好事，感恩师父。谢谢帮助我的同修。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